想象一下哦，你现在面对一份超级大的候选名单，然后你要从里面找出一个非常特定的目标。
听起来就像是一般的寻宝游戏嘛。
表面上听起来是这样没错，但问题在于这份名单的总数高达2的512次方。
哇。
对，也就是大约 1.34×10的154次方种可能性。
这个数字其实真的很夸张。为了让这个就是让大家有个具体一点的概念，我们可以拿整个可观测宇宙的原子总数来对比一下。
宇宙原子总数大概是多少？
科学家估计啦，全宇宙的原子总数大约是10的78次方到10的82次方各左右。
所以就是说，你要找的那个目标是藏在一个比全宇宙原子数量还要庞大，庞大几十个数量级的选项堆里面。
没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某种不可能解开的数学谜题。
对啊。但这确确实实是一篇最新出炉的 IEEE 论文成功挑战的任务。我们今天要带你一起来一场深度解析，看看这群研究人员到底是怎么在这种超越宇宙尺度的数据海里面精准捞出他们要的宝物。
其实我们要找的这个宝物在学术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阈值函数，英文是 threshold function， 我们后面就简称 TF 好了。
TF 好。那对于一般听众来说，这个 TF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把 TF 想象成，就是人工神经网络里面的一颗二进位神经元。在数位逻辑的领域里， TF 是一种直接可以被单一线性阈值闸实现的布林函数。
等等，单一线性阈值闸，这对非电机或资工背景的人来说，听起来有点太硬了。
也是啦，其实说白了，你只要知道这东西直接关系到你未来手机和电脑的运算速度和耗电量。
哦，所以跟我们每天用的硬体有关？
非常有关系。现在深度学习和纳米级元件技术不是大爆发吗？如果我们能精准找到这些 TF， 然后把它们当作就像是现成的硬体积木一样拿来设计 AI 晶片，我们就能用更少的电路打造出运算更快速而且更省电的设备。这就是这篇论文最核心的价值。
了解。所以找出 TF 可以大幅提升硬体效率，但这篇论文特别强调了一件事，就是他们达成了一项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创举。
没错，他们成功辨识出了9 input， 也就是9个输入变数的阈值函数。
这就让我有点疑惑了。既然 TF 这么好用，为什么工程师以前不直觉设计9 input， 甚至是10 input 的电路，从8个变数变成9个，直觉上感觉就像是电路板上多拉一条线而已啊。
哈哈，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错觉，但这真的不是简单的线性增加，这是一场指数级的运算灾难。
灾难有这么严重吗？
真的有。过去学者在找 TF 的时候，极限就只能做到8 input。如果你想要用传统那种非常精确的整数线性规划去算，
这是让电脑直接去硬干。
对，电脑根本吃不消，那个运算复杂度会直接把伺服器给卡死。
所以你不能依赖电脑用暴力破解法硬算，你必须设计出一套过滤机制，也就是所谓的必要条件，先筛掉那些绝对不可能是 TF 的选项。
完全正确。过去的学者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提出了几种筛选器，像是我们称之为 N1 的单调性，还有后来推演出来的 N2。
N2 是怎么运作的？
N2 是一个很直观的条件哦，它就是说，如果一个 N 输入的函数是 TF， 那如果你把它拆解成两个 N-1 输入的子函数，这两个子函数也必须都是 TF。
这个逻辑听起来很通顺呀，就像如果你是一支九人编制的国家代表队，把你拆成两支八人队伍，这两支队伍的实力理当也要有代表队的水准吧？
没错，比喻得很好。
可是既然这个 N2 筛选器这么合理，为什么在九 input 上就突然行不通了？我猜是不是有很多伪装者能巧妙地骗过这个条件？
被你说中了，就是这个原因。有很多根本不是 TF 的函数，我们叫它 non-TFs。他们刚好具备了能通过 N2 测试的特性。那一旦这些伪装者骗过了系统，系统就会以为自己挖到宝了。
然后呢？系统会怎么做？
系统就会启动一个超级耗时的权重分配程序，试着去找出这两个子函数共同的权重向量。
我
系统把大量的时间和算力全部砸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目标上，盲目搜寻，它会一直算到什么时候才停下来啊？
它会一直试，一直试，直到撞上一道理论上限才会星星。
理论上限？
对，你要知道，在这之前 ，Bob input 的权重上限才76，但是对于九 input 来说，这个理论上限高达195。
我靠，195！
是的，要让电脑在茫茫数字海中对着一个错误目标一路搜寻到195才发现自己被骗，这会耗费天文数字般的运算时间。
原来这才是算力瘫痪的真凶，这就像是俱乐部门狗的保全，也就是 N2 放进了一个拿着完美假证件的人，结果经理为了查证这个人的 VIP 资格，翻遍了厚达195页的档案，最后才发现查无此人。
哈哈哈，这个比喻很精准。
那如果名单里有几亿个这种骗子，系统不崩溃才怪。所以说，要打破这个僵局，我们需要一面更强的照妖镜，能在一开始就把这些高级伪装者踢出去。
没错，这正是这篇论文真正的突破口。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必要条件，叫做 N3。
N3？
对，而为了解释 N3 是怎么运作的，论文团队建构出一个非常聪明的数学结构，他们叫它新的关系金格。
当我在读这篇论文的时候，看到关系金格这四个字，其实觉得非常抽象，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金格想象成一张有着方向箭头的网路图，数学上我们称之为有向图。
有方向的网路图？
对，图上面的每一个节点代表的是某几种变数权重加总起来的结果，然后箭头的方向代表大于的数学关系。例如说 A 节点指向 B 节点，就代表 A 的权重总和大于 B。
等等，如果有九个变数，然后每个变数权重都不一样，这张图的节点数量应该会高达2的9次方吧？
没错。
那还是一张极度庞大的图啊！如果只是把不等式化成图表，运算速度并不会变快吗？
问到重点了，所以团队利用了两个概念来帮这张图极限瘦身。
哪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变数权重排序，另一个叫做超参数。
哎，这里我们可能需要把术语稍微翻译一下了。我之前看过有人把超参数比喻成棒球选手的打击率。
哦。
但我总觉得这个比喻只讲了结果，没讲到机制的感觉。如果我们把一个布林函数想象成一家公司的董事会，超参数是不是有点像是在计算每个董事的实质影响力？
这个比喻贴切多了。在布林函数里，我们会去看每一次函数最终输出为一的时候，也就是决议通过的时候，哪一个变数或者说哪一个董事投了赞成票。
嗯哼，
如果某个变数参与决议通过的次数越多，那就代表这个变数在整个函数里的权重越大。
所以说，如果有两个董事，他们参与决议通过的次数一模一样，我们就可以视为他们在董事会里面的发言权，也就是权重，是完全相等的。
正是如此。团队发现，既然有些变数的超参数是一样的，也就是它们权重顺序相同，那我们根本不需要为每一个变数设立独立的节点啊。
哦，可以合并。
对，团队把它们重新格式化，给予相同的符号，把拥有相同影响力的变数合并起来。这个简单的动作直接把图形的节点数量从庞大的2的 n 次方压缩成一个小得多的数字。
把那些权重地位相同的变数折叠起来，让这张图瞬间从一个巨型迷宫变成一个小巧精致的微缩模型。
没错，就是瘦身成功了。
那有了这张瘦身后的图，我们要怎么抓住伪装者？如果在一个合法的阈值函数里，权重必须是严格递减的。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在找这张图里面的逻辑矛盾？
你说说看是什么样的矛盾？
比如说 A 大于 B， 然后 B 大于 C， 但是箭头却显示C 又大于 A，
完全正确。这就是论文里定理三所揭示的 N3 条件。
真的假的？就这么简单？
对，你刚刚说的那个矛盾，在图论里面我们叫做循环，也就是 cycle。
循环。
在严格递减的数学规则里面，贪吃蛇咬到自己的尾巴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嘛？
确实不可能。
所以 N3 的规则极度明确，只要系统在这张金格图里面找到任何一个循环，立刻判定这个函数是假的，直接淘汰。
哇，连算都不用算呢，我们完全不需要去跑那个上限高达195的死胡同运算，只要看图里面有没有这种逻辑矛盾的圈圈就好了。
而且哦，论文里的定理四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快，
还能更快。
他们证明了演算法甚至不需要去查整整张图。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依据预设排序建立的边本来就不可能形成循环，会形成循环的一定包含了那些因为函数本身特定行为而产生的不平等边。
也就是说，系统只需要锁定那些连接特定边的节点去寻找循环就好了，对吧？
没错，这让找循环的速度再翻倍。
这真的是把数学的优雅发挥到极致了。好，现在我们有了 N3 这个史上最强的谎言侦测器，但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
什么现实？
一开始的候选名单可是高达 1.34 乘以10的154次方个耶，就算侦测器再快，一个一个测依然是不可能的任务啊。团队到底是如何建立这个过滤漏斗的？
为了处理这个宇宙级的资料量，研究团队其实动用了20台 Linux 系统的机器进行平行运算，而且他们把这场寻宝分成了三个主要的过滤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第一步，他们非常聪明地选择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其从9 input 无中生有去一个一个穷举，他们利用了已知的8 input 函数来进行两两组合。
哦，把已知的8码积木两两拼成9码积木，这的确比瞎子摸象好太多了。但这样组合出来的数量应该还是很惊人吧？
还是很大，所以他们立刻用了论文中的定理五来做第一次大清洗。
定理五是在讲什么？
定理五探讨的是导通集合的涵盖关系。简单来说啦，它要求当第九个变数为零时，能让函数启动的条件必须完全被包含在变数为一时能让函数启动的条件内。
用白话文说的话，假设这个新加入的变数是一个正向的权重，如果它关闭的时候系统都能启动，那它开启的时候系统绝对更应该要启动，是这个意思吗？
解释得非常好。如果不符合这个基本逻辑，这颗积木就是坏的，直接丢掉。
了解。
除了定理五，他们还利用了 NP class 的等价特性，把那些在逻辑上根本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变数反转或重新排列的冗余函数给剔除掉。
这样一连串的大清洗，能把那个10的154次方的数量降到多少？
瞬间暴降到大约3兆7000亿个。
哇，从比宇宙原子还多变成3.7兆。虽然三兆听起来还是很多了，但这已经是人类算力可以触及的范围了。
没错，接下来剩下的这3.7兆个候选人就要去面对我们前面提到的 N2 筛选器了。
过了 N2 之后剩多少？
虽然 N2 会放过一些伪装者，但它依旧能挡下绝大多数明显的 non-TFs。经过 N2 过滤后，名单锐减到剩下大约10亿个。
10亿，这10亿个就是成功骗过 N2 的高级伪装者了，对吧？
对。
那这里就是 N3 展示实力的时候了。这10亿个嫌疑犯进入关系晶格之后 ，N3 抓出了多少个逻辑矛盾的循环？
答案是，他揪出了将近1亿1000万个伪装者。
1.1亿啊！如果没有 N3， 电脑就要对这1亿1000万个函数，每一个都去跑那个上限到195的权重分配运算，这绝对会让整个系统直接瘫痪吧？
绝对会。论文里特别提到一个数据哦，虽然这1.1亿个伪装者看起来只占了当时剩余名单不到10%。但根据抽样实验估算，把他们提前踢出局，为整个计划省下了约 4.7% 的总 CPU 运算时间。
4.7% 听起来好像还好。
在这种极限运算的规模下，这 4.7% 代表的是超过1800万秒的机器工时。
我的天哪，
也就是大约208天不眠不休的运算量。
也就是说，没有这层数学逻辑的突破，单靠硬体去暴力破解，这篇论文根本不可能诞生。
没错。
那经过这层层筛选，最后的成绩单到底如何？
团队最终成功辨识出超过7亿9000万个9 input TFs，成功率高达80%以上，
真的很厉害。不过你刚刚说成功率80%，听众可能看着这个数据会想，那剩下的18%歪去哪了？是 N3 理论失效了吗？
其实不是理论出错， 论文里提到一个非常务实的细节，剩下的这大概 17.97% 被归类为未定函数。
为什么是未定？
因为研究团队为了让实验能在有限的现实时间内跑完，他们人为的将权重搜寻的上限从理论的195强制压低到了45。
哦，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程学派做法哎。
对，在学术研究中，你不仅仅是追求理论的绝对完美，有时候你必须在理论极限和现实的运算资源之间做出妥协。
确实。
但即便设定了45这个天花板，他们仍然替人类建构出了全世界第一个 9TF 的庞大资料库。
拥有这7亿多个 9TF 的资料库，听起来的确是超级厉害的学术成就，但我们还是要帮大家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 ：So what？ 这对我们实际使用的硬体设备到底有什么意义？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论文在最后进行了阈值逻辑网路映射实验，也就是 TLN 映射。
具体是怎么做的？
团队从这7亿多个新发现的函数中随机抽取了20000个放入他们的资料库里，然后拿去跑各种标准的晶片测试。
如果把设计晶片比喻成拼乐高，过去工程师手边最大只有8格的小积木，要拼出一面墙需要用掉很多块，现在他们突然获得了海量的9格超级大积木。
没错，有了这些更大的积木，你就能用更少的零件拼出同样复杂的电路。
实际测试的结果呢？
具体来说，在一个名为 C6288 的晶片基准测试中，当他们导入这批 9TFs 后，整体的硬体成本，也就是电路中权重与阈值的总和，直接减少了3689。
哇塞！在奈米级的晶片设计里，成本减少3000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是的，这意味着更少的 C 链机、更低的发热量以及更少的功耗。
也就是说，如果你未来在手机上跑一个庞大的在地端 AI 模型，却发现手机竟然不怎么发烫，而且电池还能撑一整天。
对。
这背后就是因为有像今天这篇论文这样底层数学与逻辑电路的突破在支撑着。
这就是为什么这篇论文如此重要。它不只是解开了一道超高难度的排列组合题，它实际上是为下一代更微缩、更高效的 AI 运算硬体铺好了一条全新的高速公路。
真的非常精彩。今天我们看的这群研究人员面对了一个比宇宙原子总数还要庞大的数学黑洞。他们没有单纯依赖算力硬闯，而是发明了关系晶格，将复杂度折叠，
然后透过 N3 去寻找逻辑上的矛盾循环。
没错，最终在看似死胡同的运算瓶颈中硬是开辟出一条道路。这确实展现了理论数学与务实工程结合的美妙之处，
用抽象的逻辑去突破极度现实的物理限制。
但这份研究啊，其实也留下了一个非常耐人寻问的伏笔。我们刚才提到，团队为了让实验跑完，不得不把权重搜寻的上限从195砍到了45。
对，这终究是受限于我们当前的硬体算力。
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如果有一天量子电脑普及了，或者当我们把这种寻找阈值函数的工作交给一个运算能力远超人类的超级 AI， 让它自己去优化整个筛选过程时，会发生什么事？
那进度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 AI 可以在几秒钟内突破10 input， 甚至一路推演出15 input、20 input 的超级积木，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目前人类引为傲的这些神经网络结构，或许只不过是更高维度数学捷径里最粗糙的草图而已。
搞不好我们大脑本身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呢。
对啊，甚至我们自己的大脑搞不好就是一个由无数高维度阈值函数交织而成的终极晶格。未来神经网络的长相会被彻底颠覆到什么程度，这绝对是今天非常值得你留下来细细咀嚼的思考。
没错。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就到这边，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你能继续保持好奇心，我们下次见。